来思想天父的爱，思想一首诗歌，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帮助我们进入他的恩典，进入他的活水的江河。谢谢主，让我们可以与他同在，在他的恩中可以得自由。我的心里有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赦免一切过犯罪孽，一心一意赴福音。神是公义的，却仍然是慈爱的，要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深，你103篇说，神没有让我们的罪，他的我们的罪业归到我们的身上， 天与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到新约，我们遇到更宝贵的，就是能与主耶稣面对面，能从他的爱中，我们得到一份很深的关系，一份很深的自由，在耶稣的脚前，像玛利亚与他四目交流，你愿意吗？还是你喜欢高高在上的神？天地的主，
天地之息清白，
称扬
主的荣美，
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的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称扬主的荣美，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的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他跟你的关系，你跟他的关系，你预备好了没有？预备好了没有？耶稣今天晚上要告诉你，他如何让你得自由，他如何为你带你进入天国的真理，如何教导你，如何活得更自由。像玛利亚到主面前毫无恐惧，不像马大一直说要侍奉主，侍奉主，最后还埋怨主。今天晚上主邀请你到他的面前做玛利亚，谦卑屈膝敬拜，瞻仰主的荣美，跟他四目交流。主就在这里，主邀请你今天晚上安静留声聆听主真正的心意。主不要你误解，主希望你安静聆听他的心意。
主的荣耀，
他不要你背过重的律法，
你将前
也不叫你无法无天。
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怀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
主耶稣，我们今天晚上愿意到你面前，我们宣告我们可以一无挂虑，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你，你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保守我们的心怀跟意念，我们宣告到你面前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哈利路亚。
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
谢谢你的恩典，
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
记得我对你毫无保留的相信，你也对我毫无保留的赐给我恩典。
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
主啊，你喜悦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你喜悦我们相信你，信任你，像玛利亚一样到你的面前毫无保留的敬拜你。谢谢主，你不要我们用我们的力量来换取你的恩典。今天晚上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愿你钉痕的手触摸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在律法底下，我们在恩典底下。哈利路亚。谢谢你用你的恩典释放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在恩典中可以跟你毫无保留的面对面的，在你的平安中与你相交，可以瞻仰你的荣美，成为我们的平安。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祝福，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们有平安吗？有平安没有？在主面前有平安吗？有的举手。在主面前为什么有平安？因为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来亲近主，就靠你的行为好才敢到主面前。我想我们都会惶惶不安，对不对？你今天真的很属灵吗？今天真的真的感觉到靠你的行为来到主面前？我相信若你靠你的行为，靠你的义来到神面前，我告诉你，你就会惶惶不安。真的，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没有平安？要不就有罪，要不就是不信，要不就是太多的捆绑，太多放不下，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没法平安。所以今天晚上主告诉我，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完全自由的生命，完全自由的生命。但这个自由是有在主的律法底下，有亏有矩的。所以让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到主面前，我就请我们的灵力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不好？灵力给我们做一个祷告，到主的面
前。我们是在
好，
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圣宝座前，等你连续蒙你恩惠，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的，真的是赐下救赎。 让我们真的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得自由，我们得医治，我们灵重生，我们的魂更新，我们的身体得医治。谢谢你今天晚上高牧王牧师以及我们在我们晨光之家的每一位家人，让我们得着一颗塑胶的心，聆听的耳，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家中欢喜快乐来领受你的活水永流，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的名，阿门。
哈利路亚，愿主的光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谢谢，
阿门。
谢谢林立，我们一起来思考今天晚上的课题。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律法，就是那个与基督真实同行。我要再讲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们过去常常与神同行，就感觉我们是与天父同行，要不就是与钉十字架的耶稣同行。常常感觉到有很多的悲惨受苦，我们不敢说，敢怒不敢言，因为天父太可怕了，敬畏。耶稣基督又为我们受苦，我们常常发现我们生命活不出一个君王一个尊贵一个荣耀的生命。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一样是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律法，搞不清楚什么叫进入天国。所以今天晚上特别从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要思考，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自由了，但我们需要守律法吗？我们需要守旧约的诫命吗？需要还是不需要？需要还是不需要？永泰有没有一点意见？基督徒需要守旧约的律法、旧约的诫命吗？Hello， 永泰不需要你的话筒打不开没事，待会再处理他说不需要，但是耶稣怎么说呢？很多犹太人以为耶稣来是要废掉旧约有些人说旧约已经过时了，但耶稣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么怎么搞了律法和先知，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两个名词？那么律法是摩西五经陀拉，先知有前先知书，就是从那个就是那个历史书，就是从约书亚记到那个历代志，我们称之为前先知书。后面那个大先知那个以赛亚书以后，那些叫做后先知书。所以在这里，在犹太人的传统，律法和先知就代表整本旧约的圣经。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永泰说，我们不需要守旧约的律法，那怎么搞？我们作为神地上的代言人，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旧约的律法和诫命？永泰有没有什么补充？有什么补充？我们不需要守旧约的律法，这个是对的，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已经是自由的，我们只是不要喝血。也不要也不要犯奸淫，有些的永泰的一个话筒打不开，对不对？还是有什么原因？我要知道我 刚才打不开，奇怪，哦，原来我还没有帮你。OK， 好，可以了，永泰，可以了，永泰，你是我的座教，不可能不打开给你的，应该。
好了，打开
了。我们怎么看？啊，你说，你说。
神把这个律法已经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了。所以我们并不是表面上我们要遵守每一样每一样每一样，包括各种东西，然后一点一画的。那当然，因为我们是要按照我们的良心，在神刻画在我们心上的这个遵循我们这个良心，
遵循我们心中的律法，圣灵就在我们，对对，圣洁的灵，圣洁的灵的律法跟旧约写下来的律法哪一个比较大？
心里的更大。
心里那个是面对面讲的，对不对？你这个都不听，你去洗手那个家规老太爷的话，当面的你不听，然后你就用家规来顶撞这个老太爷，我那么你是好还是不好？活生生的那个家里的那个老爷子你不尊重。我们现在的问题很多时候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喜欢去守一些我们抓得住的教条，自以为意的自证为意的一些条例，所以这个是宗教，是律法，有时候律法让我们有一种平安的，让我们守住那个就不怕被骂了，实际上出于恐惧。那这里就说，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们很慌，很心很慌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对。所以圣经就说什么都不用做了，外邦信徒不用守旧约的律法，是使徒行传第一集大公会在15章说的。那神的诫命也不用遵守了吗？立于实践。我想问，需不需要遵守实践？
要的。
哦，刚才还说旧约的律法不用遵守。是不是有点矛盾？
但实践这个实践是要遵守的。
哇，那么这不合逻辑了，对不对？刚刚才说旧约的律法不用遵守，犹太的律法传统不用做，外邦人外邦信徒，他现在突然间说外邦信徒要守十诫，怎么办？怎么办？赤裸裸的矛盾，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常常就在这个里面有点乱了。那么完全不守，我们变成得了救恩就自由了，跟主的关系也不什么重要的，不做不做十一奉献不重要，有没有听话不重要，有没有犯罪都不重要，因为我们是人性轻易的。有没有发现有两个极端啊？林立子说诫命是一种原则，这种盟约，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观念有点乱？是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帮助我们啊，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但是怎么办？旧约在我们整个信仰有什么功效？我们信了主之后已经自由了，但是问题我们如何保守这个自由？但有一点是错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自由了，从最终得释放，我们需不需要敬畏神？需要还是不需要？永泰，需不需要敬畏神？需不需
要
维持与神的关系？需要还是不需要？
需要
还是我们信主之后耶稣都代赎了，我们就复活了，我们自由了，我们可以 任意妄为，因为怎么做我都不会失去永生了。但是我们就维持与神同行这种生命的关系，
Amen，
他不会失去自由，对不对？就是我们不与神同行， 我们就会不容易体贴圣灵，我们很容易落在什么什么地方，肉体，甚至被魔鬼、被世界俘虏啊，这个是现实的问题。我们会容易陷入黑暗。当我们不尊重旧约的一些诫命，神一些过去的提醒，这些所谓的律法、所谓的诫命，实际上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旧约神要写这些？又真的没意思，耶稣基督也不会说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以最重要是有两个字，是成全这两个字。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在我们人性轻易的得救观下面，我们如何看待一些旧约神曾经吩咐与他同行的人要遵守的一些事情。为什么要遵守？这个是神对属他的人的要求。当你遵守这些要求，你的生命才能维持与神同行。这个不是为着神，是为着我们太弱了，我们这个肉体太软弱了，对不对？同不同意？犹太，我们又没有亏没有举，我们就是我们说爱都要很多，我爱你可以亲一口，我爱你可以打你一巴，我爱你可以拿着枪指着你，你要嫁给我。我想问永泰，这样的爱可以不可以？爱一个人拿着枪指着他，你要嫁给我，这个是不是爱？要基督徒的爱是爱到这样，有没有问题？好像就有问题，对不对？
对。
所以神给我们自由的生命，好像有些原则，有些概念。我们但是我们该守多少好像哎呀那个礼仪啊不用守啦，什么礼仪律啊、文戏律啊、这个道德律，我们是曾经这样说的，实际是道德律我们要遵守的，那些礼仪律那些献祭的不用啦，那些文戏律也不需要啦，因为旧约那些都过时了。真的吗？耶稣有这样说吗？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以保罗跟我们说，你们不是守律法的祭具，你们就守律法的精义，就是律法背后的那个心意。所以耶稣基督重生，当我们作为一个先知神的代言人，他对我们生命是有要求的，除了活出八福，让天国能临在你所在的地方那种生命，他更希望我们成为盐，分别为圣，成为光照亮这个世界的。啊，对对对，全道书十二章总意就是敬畏神，远离恶事。啊，遵守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谢谢你补充这句话。啊，事实上守律法是一种本分，就是与神同行，也是有一些基本的责任的。但我们如何用神学用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来重新找回这个根据啊，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在那个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你们的好行为让你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这句话之后定义什么叫好行为，然后他就说这段圣经，十六节是光照在人前，十七节就开始这样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来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少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少的。但无论如何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 他在天国要轻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再读一遍，这里分成三段。主耶稣提出，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就推翻旧约一切的神的吩咐。我来不是要废掉，来是要成全。我们思考什么叫做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这里说诫命啊，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轻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轻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又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解释这段经文有很多让我们头痛的一些名词。什么叫成全？另外，什么叫做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就是将来在天国我要称为最小的，又我遵循这个诫命，将来在天国我要称为大，是这个意思吗？然后又我的义胜不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是假冒为善的，我怎么他们很守律法的，非常有这种虔诚，要有道德，要爱神。说我们的义又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真的没有多少人能活出敬虔犹太人拉比的行为。所以这里有三个问题。什么叫成全？不能废去，要成全。什么叫成全？第二，什么叫做天国轻为小，在天国轻为大？是我们今生所做的，会影响将来在天国，在天国的那个地位吗？是还是不是？最后，什么叫法利赛人的义？什么是你们的义？这里进天国是不是指得救？我们常常用得救，用天国代表天堂。我想问永泰，天国是不是等于将来的天堂？
不仅是天国，也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带下这个神的国。
若天国只是指将来的天堂，耶稣基督国度降临的千禧年啊，那个新天新地，若单指那个，那么这些都是未来才得赏赐的，
对
不对？今生是没有什么回报的，就变成一种律法了，变成一种责任，对不对？我们一般都是这样解释的。哦哟哟，你今生遵守诫命啊，最少的一条要教导别人遵守，我很律法，对不对？谨慎。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有点疑惑。我告诉你，这段经文是圣经中其中最难解释的。然后我想问，什么叫成全？大家要思想一下，什么叫成全？这句话好奇怪哦。遵守就遵守，废掉就废掉，什么叫做？也不是说遵守，也不是说不用遵守，他说要成全。那么怎么解释？公姐妹有没有什么想法？你可以打开话筒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什么叫成全？
成全就是更加完全成就，更加实现吧。
使它产生功效，使它产生结果叫成全，对不对？成全别人的生命，像耶稣一样成肉身。成全的意思是说，把他律法和先知真正要达成的那种生命能成就出来。律法和先知，神为什么给我们律法和先知？那么多先知要讲话，那么多律法教我们该怎么做，他是要帮助我们成为什么人？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对不对？能与神同行的人，同意吗？我们不，本来犹太人就不知道该怎么与神同行，有罪人出埃及的都是一堆拜偶像的人，都是一堆对神毫无认知、没有成文的信仰的一群犹太人，都是奴隶。律法和先知都是后来神慢慢给他们知道的，与神同行该怎么样，与神同行该怎么去跟他相处。所以犹太人说恩上加恩，律法从摩西来，然后耶稣把恩典和真理给我们，所以他说是恩上加恩。律法跟先知叫我们怎么样保守自己继续与神同行。大家旧约不太成功，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说，我要让旧约的律法达到它的效果，也要神的公义得满足。不能说因为你们软弱就把旧约的律法否定，删减一条，哎呀他们受不了了就把它删去。就像有人说，哎呀同性恋者好可怜啊，所以就慢慢有些人就知道他们是同性恋，然后就去掌控他们啊，为着这个缘故，所以法律上把同性恋当年在香港是刑事的，不可以的，后来改成非刑事。同样若有一个人吸毒，他吸毒然后哎呀怕他别人知道他吸毒被人掌控失去自由，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吸毒的行为改成不是违法的，可以允许吸毒的。我想问永泰，这样的逻辑对还是不对？
不对，
怕一个
这样的逻辑我是认为不对。
对，怕一个人犯罪之后被人知道被人掌控你要把那个罪取消，这是把律法的一点一划那个改过来，因为人软弱，这样公义吗？不公义，对不对？这样是不对。所以成全的意思，把那些不可能遵守的律法耶稣用他的方法来成全。一方面律法被成全，一方面恩典都可以下来。人在律法是叫人得自由的，罗马书说使人自由的律法，但我们今天没感觉到律法怎么样让我们自由。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校长到一个很坏的学校，学生很坏，他就跟他们公开那个约法三章，就有谁犯那个学校的那个校规，我们就公开打他手板三下十下还是多，总之就是要罚。大家觉得这个校长很好，很讲道理，大家都愿意遵守，所以学生就好了一段时间。后来有几个学生，三个学生真的犯错了，然后校长要公开去处理他们，然后这些学生就很生气，觉得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不是故意的，有点不服气。下面的学生也看这个校长会不会按照群众的压力，为了这几个学生对都是爱他们，愿意放下这个法律。最后这个校长 没有去取消这个刑罚，他为了维持公义和平常的跟他们的关系，这个慈爱的校长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自己公开的宣告他们的罪，然后他们的刑罚要打30下手板。他请那个奋斗主任出来，校长代替他们被打，每一下声音都让每一个学生很惊讶，每一下打下去让几个犯错的学生慢慢眼睛红起来，最后很多学生都被感动，这三个犯错的学生最后公开对校长说对不起。这样的律法，这样的成全，就像耶稣基督告诉我什么叫成全，不否定律法，但是成全了他们的生命，在恩典中成全。所以主耶稣怎么论天国，律法与天国，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眼中什么是律法。律法是神对与他同行的人立约的书，大家同意这个定义吗？旧约摩西五经，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侍奉偶像，不可以忘记耶和华神你的名，神的名。第四守安息，第五孝顺父母，使你得福。第六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渡，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贪婪。嗯，与神同行，享受律法的意义。实际上这个是一个立约，神的意思说我救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你们变成自由民，实际上我是要与你们同行，不是让你们自由。所以当你信耶稣，你以为自由了自由了，错了，他就要救你进入天国，从今以后与他同行，走在什么地方，走在光明当中，走在与神同行的自由中。若你不与神同行，你很容易失去自由的。撒旦高举自由的旗帜，给你打麻将、赌博、吸毒，你有自由做这些，最后你就没自由了。耶稣高举不自由的旗帜，来与我同行，来与我同行，过圣洁的生活，让你生命中有一种抵抗力，抗拒这个世界黑暗对你的污染，接受圣灵住在你心里，让你生命得自由。所以律法妥拉是神教导一个与他同行的人该怎么样与他同行。与神同行犯错了，是不是立刻就是死罪？是还是不是？旧约的律法妥拉，是不是说你违反十诫就是死罪，立刻就要杀？违反神所吩咐的，但是违反神所吩咐的这些，是不是立刻就是死罪？是还是不是？告诉我，我们印象中的律法就是不守就是死罪，没救了，啊？是不是真的死？啊，对不对？大家有点矛盾。在摩西出埃及的时候，违反安息是死罪，但只是一次，真的。所以你会发现，律法不是一犯就死了吗？但是那么立位记讲了那么多赎罪记啊，什么记啊，那些是什么意思？真的 犯律法就是死了，一定死，还是还可以认罪限制就免死了。你记得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不是根据律法立刻说那个人要死的，他就再去问神的，不守安息的收取马拿的那个，上帝说死才死。我发现摩西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要丰盛慈爱。所以我们对律法有很多误解，对十诫有很多的误解。事实上它是一个立约的书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若你认为犯律法就一定是死的，这个你是错了。律法当中有没有赦罪的恩典？有没有到那个祭司面前你献祭你就被赦罪了？那个摩西的姐姐，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攻击摩西是死罪，对不对？那神让他就攻击受膏者，让他守大麻风，又让他离开营地一个礼拜一天了，后来好了才可以他进来。我们要献燔祭、素祭、平安祭，我们献很多祭就是跟神的关系，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犯律法犯罪了是真的没救吗？不是，律法一部分是到祭司面前献祭，你就得自由。得什么叫重新回来恢复圣洁？像律法不是要你死，律法是要维持你跟神的约，神的约定。当你遵守这个约定，可以与神同行；当你违反了、犯错了、得罪神，你要献祭认罪，流血的罪和那个才能与神再去，你被宣告恢复圣洁，继续与神同行。有罪的人是不可以与圣洁的神同行，但是因为立约，在这个约定里，透过流血的祭，你可以暂时被算为义，算为义，恢复你圣洁的，进回留在圣洁团体的这个身份。所以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像新闻牧师他刚才说的，享受律法的义。今天我们如何为何外邦信徒不再遵守律法？就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今天为何外邦信徒不用再遵守律法？因为耶稣基督因为我们遵守了所有的律法。耶稣基督已经饱满了，成全了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能永远与神同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神的公义得满足。像律法的一点一划是神的公义，也是神对我们圣洁的要求。你要与神同行，你需要遵守律法，按神的要求，那个真正的要求，对神的公平、公义、公正，神的圣洁，神的慈爱。你要懂得神的爱，懂得在爱中与他同行。所以记得我们外邦信徒不用再守律法，事实上不是不用守，我们不要再怕不守律法不得救，被踢出去，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了。所以这里又说了，不是没律法是有的，虽然耶稣已经成全了。主耶稣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要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要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为什么会称为小？为什么称为大？耶稣眼中的天国是神做王的，对不对？你在神做王 神要求的与犹太人从旧约一直写的那种要求，就是对犹太人生活中那种所谓的圣洁的要求，那种自由，就是可以抵抗拜拜偶像那种生命。神对人是有一点世俗离开世俗的一种要求，凡与神同行的人一定要活在光中，对不对？同意吗？与神同行的人需不需要圣洁？需要还是不需要？与神同行的人可以不孝顺父母吗？可以随便犯罪吗？可以贪婪吗？可以拜偶像吗？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尊重自己的身份。所以实际上旧约写了很多，比方他的律法说，你们一年要把你们十分之一献给神，然后你们在三个月要多抽十分之一出来给那些贫穷的人，供应那些累位人。所以整个妥拉有很多很有人情味的，还有那个七年就有一个六年，第七年安息年。要安息年是可以让大地休息，也可以把一些欠债人可以免债，做奴隶的可以自由，特别是禧年49年第50年，可以让那些终身做奴隶的可以选自由，甚至可以让他回家乡重新得回他们的产业。所以事实上神对我们是有些要求，所以为何主在这里说天国遵行天国里遵行这些诫命，要教训遵行，在天国称为大，反之而行的称为最小，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说，当你在神面前，在圣洁的神面前，神是个灵，拜他必须用心灵的诚实，而神灵在的地方就是天国，同意吗？然后你在神的国度，神同在的地方，若你不遵守神过去所吩咐的，什么叫做圣洁的生命？什么是配得与神同行的那种生命的表现？自己不遵守，还教导别人不遵守，你在藐视神的吩咐，你用恩典去抵挡神的公义和他的圣洁。同不同意？一个人又靠着主的恩典进入天国，却不愿意遵守天父的心意，不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甚至公开的自己不遵守那种圣洁的要求善良的要求那种道德里面的实践里面的那种神最基本的要求与他同行人的要求，就是爱神爱人如己，又连这两个爱都不遵守，这个人不配与神同行，对不对？自己不遵行，还教导别人不遵行，在神眼中，在整个天国的天使跟所有的那个在这个天国当中的人眼中，这个人是最渺小的，最没有价值的。但一个人他愿意超过放下自己的自由，他愿意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他愿意遵行这个律法里面的经义，就是做一个神配与神同行的。我应该这样说，配与神同行的。这个天国不是说将来的天国，是现在你活在与神同行的这个环境，这个就是天国。所以基督徒是要遵行还是不要遵行旧约的诫命？律法与诫命究竟有什么分别？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把旧约妥拉形容为律法，这个是不对的。实际上这个字十诫不是诫命，实际是十条的那个约定。凡与神同行的人都要活出十诫的生命，就是神喜悦的生命，然后你与神同行，你就可以不容易被魔鬼勾走。 还有其他的律法，是一种叫一个大国，就是一个这个群体可以活得很和谐。所有的后面的律法都是从实践延伸出去的，都离不开爱神爱人如己。你同意吗？同不同意？今天你信耶稣了，你说我自由了，你错了。你信耶稣是与耶稣同行，你信耶稣不要只是要那个救恩，我得救了，我上天堂了，什么犯罪都没事了。你只认识救恩，你就会这样绑架神的恩典，以为得自由了，什么犯罪都没问题。错，你要认识那个十字架的救主，他要跟你生命联合，跟你有一个同行，他要在你生命中，圣灵住在你里面，你里面有神的生命，你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耶稣是与你同行的。所以有两个说法，一个是里面有圣灵的律，所以你不能自然的叫什么叫对错。你刚刚信主，很多事情你没有看圣经，不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还没信主什么说法都没问题的。但信主就好像那个良心改变了，突然间对自己说法很敏感，犯错了突然间有一个声音提醒你啊，这个就是心中的律法。最重要的，你的生命不一样，所以你要活出爱神爱人如己，是让你不容易落在苦毒，不容易被肉体掌控。所以我告诉你，我们一天这个肉体诫命律法是帮助我们抵挡肉体的可怕。所以今天这里讲到法利赛人的意义，我们后面再多讲一点。但是我们刚才说神希望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活出与他同行的那种自由的生命，能抵抗黑暗的生命。但这里又就说了，你们的义又不胜过文士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这个义有什么意思呢？是行为要求吗？是还是不是？就我们的行为，过去解释给我们听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好行为要好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都是有口无心，他们都是假冒为善的。真的吗？真的吗？所有文士法利赛人都是假冒为善的吗？这个是过去的结晶，是这样解释的。所以我们要真心，这个是错的。这里进天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将来的天国你能得救有永生，一个是现在就进入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天国。什么叫法利赛人的义？他们是靠行为而得的义。我们的义是什么义啊？我们的义是什么的义？什么是法利赛人的义？他们是靠行为，靠个人的道德，个人的努力，他们的神学，他们的宗教规条，同意吗？靠人而得的义。那么什么是你们的义？犹太怎么看？灵力的血，人性轻易。有他分享一下，为什么法利赛人的义不行？为什么法利赛人的义靠个人行为的义为什么不行？Hello， 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很像法利赛人，所以认为律法就是让你不自由。律法就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忘记了保罗说使人得自由的律法。像我们不是受肉体，体贴肉体就是体贴圣灵。法利赛人是骄傲的，靠自己的努力，所以小心哦。我们若跟他们一样， 盯着肉体，盯着我们的力量，以为用这样的意就可以活在现在的天国。我想问，当我们常常盯着自己的行为，盯着这个律法做文字，看律看圣经来每天窥行布局的去做过生活，我想问我们的永泰，这样自由不自由？没听到，没声音，没有声音 ，OK 啊，我们林丽，你认为这样的每天看放大镜看自己的，盯着自己的行为的，这样的人，这样的意为什么不行？这样的人自由不自由？这个人真的
非常不自由，
他真的
非常不自由，因为他们心里没平安，觉得一定要做点什么才有平安，做点什么才一定要做点什么才可以，被捆绑了。
然后他眼睛看着谁？
眼睛看自己。
还是看着耶稣？
看自己，他没有定睛耶稣。
所以马丁路德跟那个《天路历程》那个作者都讲的，我们的义在天上。我的意在天上，就是坐在宝座上的耶稣，那个不变的意，千万不要看自己。所以这里说的你们的意是人性轻易的，是耶稣为你们成全的意，不是靠你的行为。真的，你的意已经在天上，定睛在他身上。犯罪了怎么办？到祭司面前，耶稣是祭司，耶稣就是羔羊，他献上他的生命，到他面前，你能被谢罪，被算为义，被清为义，啊！所以怎么样才算圣国文士范菜的义？靠信主的代赎，恩典轻易进天国，甚至是活在天国。这样的跟主同行，靠主的恩典不断洗净你的罪。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说，我们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也不得以洗净我们的罪。这个原文是希腊文，是不断洗净我们的罪，不是一次洗净，就永远洗净，不是。我们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个救赎，这个代赎，一次的献上，但是是每天每时每刻你要去支取这个义。就像你犯罪了，你到祭司面前，你认罪，你献祭，献祭就继续宣告你为罪，这个叫轻易恢复你的圣洁。所以我想问，我们是要每天到主面前，每天晚上有罪立刻承认，对不对？到主面前支取这个救恩，这个救恩让我们被赦罪，让我们得自由，得以继续与神同行。我想问我们的公姐妹，这样每天到主面前，这样使我们继续自由吗？需不需要？
我因为我是这样的，我觉得每天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啊，身体还好，觉得无论遇到什么事，身体特别平安，在到神的面前。
到神面前不认罪，我告诉你，有时候我们不认罪，那个罪就没法转账给他的，真的。有时跟主的关系好像 something wrong， 你的慢慢不落，你试试看认罪。你认完罪之后，好像到祭司面前认完罪，哎呀，那个就交出去了，那个事情处理了，魔鬼不能用这个事情再来控告你。就在神面前不要脸，不要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为什么要承认是改变的开始？公姐妹跟我说一句，承认是改变的开始。
阿们，请耶稣改变。
开始。
阿们。
我们有病，就不承认有病，不愿意看医生，嘛继续在病中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认罪？就像旧约一样的，你不去认罪，那个罪还在你身上，你就不洁净了。你继续留在那个罪神的位置，当你去认完罪之后，也许你后面再会再犯，再犯了再来咯。但最少你到神面前透过这个礼仪，你汲取了那个谢罪的平安，神眼中你算你没罪。这就耶稣基督要死得那么惨，因为你们所有的罪，羔羊是鸽子跟牛是没法赎罪的，最后都要耶稣来替代。但是今天我们忽略了，要到主面前接着认罪祷告谢罪，领受救，领受那个恩典，得了谢罪平安，继续 与主同行，继续有圣洁的内心去抵抗这个不自由的世界。所以这里有另外一些，你的义又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一定不能进天国，断不能留在天国，进入神同在的那个荣耀。当一个基督徒没法留在神同在的荣耀里，可怜不可怜？很可怜。当你身上顾念罪业，不肯认罪，主必不听你的祷告，对不对？啊，诗篇66:18，我们心里若注重罪业，主必不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主耶稣眼中的天国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神同在并他掌权和荣耀彰显的地方。什么叫天国？在主耶稣的眼中啊，是神同在的地方，是他掌权的，是他荣耀彰显的地方。同意这个定义吗？主耶稣眼中什么是天国？不是将来那个天国，我靠着圣灵赶鬼，就是神的国，天国临在你们当中。所以耶稣基督眼中的天国是神同在，是神荣耀彰显，那一个地方神有荣耀彰显，然后神在掌权，圣灵充满那个地方，圣灵掌控那个地方，充满神的荣耀，有主同在就是天堂。这耶稣形容的天国跟犹太人 所要的天国观念中的天国是一样的，这神同在，神掌权，有神荣耀彰显的地方。大卫进到神的圣所，摩西进到西乃山，我想问，在西乃山上面，摩西40天在上面，那个山顶，摩西与神同在的地方，算不算天国？算还是不算？永泰怎么看？西乃山顶，那个地方，算不算神的天国同在的地方？算不算天国？那个地方宣天国，会幕那个至圣所，整个圣在会幕包括至圣所，算不算一个天国的灵在？特别在至圣所，算不算？算。所以人不能进去。所罗门圣殿献殿的时候，有天上的火，有圣殿有荣光显现，祭司都不能进去，甚至天上有火下来烧了那个祭物，然后圣殿发出荣光，祭司都不能进去。所以什么叫天国？在犹太的观念，属神的地方，有神同在的，神掌权，有荣耀的。就这样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的义要胜不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不一定是讲得救，他要讲的是你们的行为，你们的生命，你们若在神面前没有真正那种圣洁的生命， 因信而被神算为义的生命，你没法留在神的同在里哈。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什么叫律法？在耶稣眼中，律法是叫人知罪然后悔改，就像你回来，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恩行律法能在神面前轻易，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简单来说，你得救跟你的道德行为是没关系的，同不同意？所以当你追求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常常盯着你的行为，这个是错的。你要到神面前重建跟他的关系，圣洁只属于神，你要归主为圣，你要重建跟主的关系，你要恢复圣洁，只能到耶稣面前。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修正你的行为。所以诫命，所谓的旧约的诫命，是对天国贵族的家规。什么叫做旧约的诫命？就是天父在旧约的时候对天国的贵族，就是与神同行与神有约的人的家规。犹太人是个贵族，他们守安息要穿得好漂亮，神吩咐他们安息要与神同在，天父回家，他们要吃最好的，所以安息要与神同在，不能工作，所以他们是天国的贵族。同样，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民族，其中安息是他们的标记。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在天国里，更要尊重诫命，就像刚才说，遵循的在天国会称为大的，表现出合神心意的生活行为，不单自己遵守，也要叫人遵守，是一种对神的尊重，写错字，尊重，像守家规。家规是一种家族精神的象征，是一种肢体的意思，大家同意吗？我们再读一遍。其实我们已经在天国里的人已经得救了，耶稣刚才的话记得是对门徒，对已经得救的人说的，更特别对先知的上面要尊重诫命。作为一个神的代言人，你需要更活得有神的荣耀，像耶稣一样，对不对？要表现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和行为，不单自己遵守，也要叫人遵守，就是爱神爱人如己，你同意吗？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让他流露出来，这是一种对神的尊重，像守家规。家规是一种家族精神的象征，是一种肢体的意思。当你守家规，你就会活出一种这个家族才有的特征，对不对？当你犯了家规，会有什么后果？当你不悔改，不愿意再遵守这个家规，最后你会被踢出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守家规，你犯错了，你愿意认错，家人会有管教，对不对？要打。中国的家族就有家规，犯家规会有什么后果？我想问，我们的公姐妹，当这个大家族都有人犯了家规，家长会怎么做？把他踢出去，不要他，还是会做什么？
犯了家规，听了管教他锁他，他不听的话就得挤出去了。
对
呀，我们就是
说，就像我们什么，
就像我们犯罪的时候，即使想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主耶稣要是我们，如果我们总犯罪不悔改的话，就踢出去了。
没有，他会管教。先管教，管教不听了，屡劝不改了，他就把你暂时踢到营外，然后你悔改了再让你回来，不代表不得救，呵呵，会管教，对不对？管教有很多种， 其实一种就是让你被隔离，就像米利安攻击摩西，神没有弃绝他，但是有管教。当他大麻风，手大麻风，他就按律法被放到境外，很羞耻，对不对？他前面还说耶和华只对摩西说话，岂不也对我们说话？他认为他们可以跟摩西平起平坐，最后神让他长大麻风，还有住在营外变成不洁净的。我想问公姐妹，以后米利安摩西的姐姐敢不敢骄傲？敢不敢再说这句话？不敢，因为这次的管教太羞耻了，对不对？所以管教，所以我们现在若真的犯了律法，你不要以为神什么都不做，神会管教，会要维持你有这个家族的圣洁，这个家族的象征，会要你的生命留在神的同在里，就是活出神儿女的荣耀。神不要你堕落，就像不守爱神爱人于己的律法，很快就会堕落了。我告诉你，很快你跟神的关系就不好，是不是心中充满苦毒啊？要不就对神充满埋怨。真的，所以诫命是保护我们，也维持我们天国贵族的一个象征，一个家规。所以圣经是叫人生命得以完全，圣经对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讲的圣经是旧约，不是新约，是旧约，都是神呼斥而成，都是神的灵感动的，于教训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啊。所以我们怎么看这个旧约的律法和诫命？旧约的律法和诫命是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预备我们行善。行善，善是神喜悦的事情，就是做神喜悦的事情。圣经中的善事是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旧约的律法和诫命是用来修正，用来修正生活态度的一把尺。它不是绝对，它可以成为一个提醒。实际上旧约的律法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圣洁，只是哪里犯错了，我们就回到祭司面前，经过认罪悔改，然后被祭司宣告你为义，也变回圣洁。所以从头到尾不是守律法我们为义，是你犯罪了，律法是保守我们什么时候知错，什么时候要知道要到神面前汲取他的义，汲取他的恩典，汲取他的赦免。所以整个律法书陀拉都是要告诉我们如何与神同行，犯错了该怎么做，如何维持与这么可畏的圣洁的神同行，要维持一种谦卑，常常认罪啊，要靠恩典。所以整个律法实际上很多恩典在里面的，很多恩典在里面。它只是教导我们，律法叫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认罪，什么时候小心我们偏离了，就没有这把尺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很容易犯错都不自知，得罪神又不自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抓点时间去了解神的心意，最简单就爱神爱人如己。但你说我不知道那个内容，你就去看十诫。还有第三条，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第三条的诫命。现在新约只有这三条，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你就会不容易被偶像，被其他的灵界把你吸引过去，以神为首，然后你爱人如己，你就会有自由，跟别人的关系啊，不会陷在苦毒啊、贪婪里面。这是旧十诫的后五诫，爱人彼此相爱，就跟基督徒有美好的关系，用主的爱彼此恩待，这就让你 又就活在恩中，要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律法使人知罪，信心使人轻易，因为因信进入神所应许的天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都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所以这里是要特别解释怎么样进天国，怎么样进天国。约翰来真的义路，就是用律法，用神的心意，如何能进入天国，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怎么知道合神心意？就用神在旧约里面给一些原则，如何与圣洁的神同行。我们需要离开罪，所以知罪很重要。但什么叫罪？就是律法。然后我们凭什么能轻易，就是接受约翰的洗礼，接受白白的轻易，用什么？用信心。所以我们得救跟我们的道德行为有没有关系？有还是没有？你得救跟你现在的道德，你的行为有没有关系？是没关系。我告诉你，真的不是你有一天信主之后你道德会完美你才可以上天堂，若这样就没有一个人可以上天堂。我告诉你，所以法利赛的义，他靠自己以为能达到一个完美，可以换取救恩，努力在自己身上。今天我看到很多这样不自由的基督徒，盼望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得救，但是我们要常常警醒，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命，与神同正的表现，我们与神同行的生命，为要荣耀神。所以我们活上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新的律法在心里，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榜样，他的爱伴随着我们，也成为我们的榜样。他又是大祭司，每次到他面前认罪，我们接受谢罪就有一种不好意思，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继续与他同行，继续与神同行。耶稣基督永远都在十字架上面，有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所以税吏和娼妓先进神的国，是出于信，因信轻易，与我们的个人道德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人好到可以换取永远的救恩，你同意吗？所以我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不道德的人，但与耶稣同行，与圣洁的神同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当你愿意这样与神同行，当你每时每刻在主的爱中跟他亲密同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被影响。当你浸泡在诗歌里，你被主那个活水充满你，你在这个活水的宝座前，生命的光面前，都会慢慢活出一种自由。所以今天晚上我的回应诗歌是生命活水充满。听了那么多要遵守还是不遵守最重要的是旧约的诫命跟律法是一种原则，是一种指标，我们用来做一个修正行为的一种标准。若做得不好，怀疑自己犯了律法，怀疑自己不圣洁，该怎么做？公姐妹，若我怀疑自己不够圣洁，我觉得自己好像得罪神了，该怎么做？在哪里哭吗？该怎么做？
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向耶稣哭。
阿门。法定说，你可以犯罪，但是你只可以留在罪里面一分钟，就那一分钟是认罪，认完罪之后你要得自由。阿门。我们要这样悔改，认罪悔改。 因为这样我们才会谦卑接受神的帮助，以承认去改变的开启。你不认你有问题，你永远那个位置主都不会插手的，你哪里不认罪哪里就你自己搞。所以为什么有旧约的律法，我们要留意里面的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该如何跟邻居相处啊。所以后面未来的几次会讲到一些犹太真正的律法里面的精义，律法里面的什么叫奸淫，什么叫做杀人，耶稣就是重申律法里面真正的意思。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来得一个自由，这个自由不单提到耶稣面前，这个自由是我们要到生命活水里面，我们要到生命活水里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清楚了我们要做一个自由的人，就是与你同行，我们要成为与神同行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需要主啊，你给我们那个谦卑尊重你的心，尊重你的心意，与你同行，不断积垂恩典。我们愿意透过西锅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的活水今天晚上充满我们，你的光充满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主，今天晚上要用生命的活水再次洗净，回到耶稣面前要这样汲取生命的活水，接受光，
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已见光。
所以我们要看旧约，要透过那些生命，我们能够学与神同行。
接近我，在你宝座前。
透过旧约的律法，透过先知，先知里面讲的很多生命如何与神同行，那些都是榜样。看到大卫，看到约书亚，看到约瑟，我们知道如何与神同行。今天我们透过圣灵可以直接到天上的宝座前，享受得救的乐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你带到宝座前。你愿意就可以进到他面前。能力，主耶稣的接近恩典临在我们，在你宝座前有生命，谁拥有更新的自我，充满我，接近 主，我们每天生命都很容易被污染，我们需要再次被你的活水充满，你要更新医治我们。主啊，充满我，洁净我。当我什么时候违反了旧约律法的精神，我不爱神不爱人，主啊，求你来洁净我，医治我，让我再次有能力去爱神爱人，彼此相爱。哦，主啊，来更新医治我，我活不出律法的要求，因为我里面有苦毒，又受伤，又没信心。求你医治我的不幸，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再次更新医治我。生命水永流，更新医治我。我们一起呼求，一起来唱，充满我，充。主啊，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永流，更新医治我。昨天的时候向你祷告，求主在你生命的宝座永流活水，现在就来更新医治我。主啊，因为我里面有受伤有软弱，对吧？圣灵啊，来光照我，让我接受你的活水白白的医治和洁净和滋润，让我里面不再枯干，让我重新得到生命的活水充满，被圣洁的光所充满，让我的生命啊，流入一个与众不同不再一样的生命。主啊，我们要到你面前支持，这样被更新被医治，流入高贵圣洁生命的力量。主帮助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明知故犯，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不幸，求你带我们到宝座前，领受你生命的活水涌流到我们身上。这个是你的应许，当我们谦卑到你面前，你让我们汲取那个更新医治的力量，再去恢复我们的圣洁，恢复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力，让我们里面的光再去被燃点起来。今天晚上主啊，我们来再去跟你立约，我们相信无论任何时候我们到主面前去重新汲取活水医治，要领受光的充满，我们流入那个光明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再次为你发光，也流入耶稣基督荣耀的生命，甚至成为器皿，被圣灵所使用，行出神迹奇事来。哈利路亚，我们愿意活在你的天国中，因为在天国中有你的同在，你掌权，还有你的荣耀要彰显。哈利路亚，神迹奇事是你荣耀的彰显，是你能同在的彰显。哈利路亚，我们愿意进入这样的天国，让你的神迹奇事透过我们这个器皿，被洁净的器皿，能永留能彰显你的荣耀，能在这个不幸黑暗的时代成为你的见证人。 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活出你见证人的生命，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立约，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们被洁净了没有？被洁净了领受光的再去举手，阿们。哈利路亚，被洁净了没有？被洁净很重要。再去被医治重不重要？重要，阿们。真的被医治被洁净是很重要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你知道很多律法，知道很多律法，但是你却没有到主面前接受主的医治，接受主的恢复，恢复你的圣洁，恢复你跟他的关系。当你恢复与他同在，恢复与他同行，留在神的天国，哇，你就有力量。阿们。洁净你是谁的工作？是神的工作。让你有力量的是你心中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今天告诉你，你不要死守律法是没用的，你的道德行为不会让你圣洁的，唯有到主面前认罪悔改，接受生命的活水，接受他的更新和医治，你才回到圣洁。阿们。旧约从来没有说守律法能圣洁的，是见完祭司被清为义，被宣告赦免，你就恢复圣洁。哈利路亚，从头到尾都是靠主恩典，靠羔羊的血，不是靠你的行为。哈利路亚，好，现在可以自由的分享你们的一些的今天的得着。我们大约有八分钟左右，谁愿意先讲哦？自由分享啊，永泰，永泰讲啊。
好，是，今天有两点啊，是我觉得非常受用，而且一直在经历的一些事。第一个就是与神同行啊，要有要求跟原则，这个是真的是我在。黄牧师在带着，然后在教导，以及我在真正的在经历的一些事，然后那与神的同行，就让我们能够浸泡在神的爱里面。最重要的是浸泡在神的爱里面，然后来认罪悔改，针对自己来攻克自己的一些问题，不圣洁或者是发生各种的问题，然后来改变自己，这样子我们才真正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感谢神，所以这个里面今天讲的这个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时候也不太容易，是不太容易，所以我们一直要过着这样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最重要就是真的是要与神同行，要浸泡在神的爱里才能够改变的。感谢主。
是，我们常常以为守律法道德行为做好事这是蒙神喜悦，错了。
对，
比不上你到主面前认罪，到主面前求主帮助你，更蒙神喜悦。阿们。从头到尾，你个人守不了律法的，你没办法用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义来讨神喜悦的。我告诉你，什么叫行义？信神就已成为他的义。亚伯拉罕。神称他以此为他的义，你明明知道你做不到的，还假冒为善，
Amen.
还高举自己的义，神很生气。
Amen.
就是祝福我们，真的不是放弃道德，是我们要比道德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活在光明中， Amen. 活在圣洁的神的同行里，活出那个光明之。那种荣耀神的生命，别人在我身上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神。哈利路亚，愿神帮分别为圣，帮助我们在恩典被更新、被医治、被释放，让我们在神面前对罪有抵抗力，对罪对世俗有一种自由的能力。哈利路亚，让我们可以say no， 不是想做就做，就想不做可以不做，这样的自由的能力永留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有抵抗黑暗的力量，不体贴肉体的力量。所以主啊，完全靠着圣灵来让我们得到这样的力量。愿主圣灵 同在，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继续与圣洁的神同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我们，
阿们。
太啊，
谢谢黄牧师。
OK， Rebecca， 来来来
，Rebecca 来，我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得着，
嗯，
不是您讲那个灵同在就是天国，我一下子被开启了，我一下子被开启了，真的，嗯，就是灵同在就是天国，天国里有真光，有圣洁的真光。天国里有活水，生命的活水，所以就是有真光，有活水，然后我们的魂需要更新，就是有活水流下来，然后有神的话，有真光照进来，能光照我们里面的黑点，光照里面我们要改变的，然后我们就是借着这些活水去更新，然后去因信称义，然后去活出来，律法叫我们自己知道谁哪里是错的，哪里是要改的。然后突然刚刚想到一句话说，旧约其实就是我们的蓝图，与神同行的蓝图、价值观、哎，蓝图价值观，这样子的话，让我自己更能够去理解认识，嗯。
哇，这个蓝图。这个蓝图这个字很好啊，我常常说是家规啊、一个家族的象征，但是现在用蓝图，以神对我们的生命要求的蓝图啊，这个更棒啊，谢谢你，我又学到一个神对我们的形象的要求是一个蓝图啊，我真的觉得这个好棒。就是他期待的我们能活出的生命，这个蓝图是什么设计图啊、用我们用旧约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做得不好的没法改变，人都是自私，对不对？唯有遇到主的爱，在主的刚才四个是在宝座前，你记得是宝座前，是神掌权的，神是全能又公义的，在他面前你就可以温柔，你就可以敞开的，有圣灵跟活水的圣灵的光活水啊，完全不是自己主动认罪，是圣灵光照被感动才认罪，感动哪一条认哪一条，特别最后要求的是更新医治，更新和意义。马丁路德是每天用十诫来衡量自己的生命，他每天用十诫来反省自己有没有违反跟神的约。守约是一个美德啊，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天父，谢谢你，十诫是你给我们的蓝图，那些与你有约的人如何可以与你同行啊？那个生活中的蓝图就是十诫，新约的爱神爱人如己，彼此相爱。所以主，我们愿意你继续让这些生命蓝图啊，新约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一个生命蓝图。谢谢你透过灵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画面，特别当我们与你的灵同在，在你的灵圣灵充满这个环境，就是天国了。与神同在就是天国。特别当我们看到你的宝座会涌流生命的活水啊，涌流生命之光，光照我们，让我们得到生命，得到活水，活出一个新人的生命，一个使你喜悦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灵力，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更多的到天上的你的宝座前，汲取这个恩典。真的旧约的犹太与你同行，全然靠恩典。律法之下那么知罪，什么时候违法的圣洁的那个标准，就要回到祭司面前恢复圣洁。整个旧约的律法不是以道德为标准，是以神的圣洁为标准，是你要与神同行，是要遵守的那个约。所以主要帮助我们，旧约是一个立约的书啊，让我们新约也是一个立约的书，与耶稣基督的约，我们愿意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活出这样的自由，荣耀天上的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利路亚。最后还有没有人要分享最后一个？有没有？阿利路亚，我看到李莲娜了，有看到我们的公姐妹， 有没有特别的分享啊？有没有我就为你们祷告。天父就说李丽安娜离开律法的义，离开个人道德的义，个人的努力，靠个人的努力忠心换不到神的恩典，更进不了天国啊！反而他在唱那首哈利路亚那首灵歌的时候，也许更贴近天国。神喜悦我们呼求他，喜悦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在耶稣的脚前。所以祝福我们的莉莉安娜有一个玛利亚的心，再次恢复跟主同在的关系，帮助他啊，真的不要再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去追求啊，进入天国，要真的愿意任性。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我们留在神的国度里，神的同在里，求你帮助我们谦卑承认我们不行，到耶稣基督面前汲取恩典，汲取的平安，汲取生命的活水，再去活出天国王子公主的生命。也祝福我们的公姐妹，谢谢你今天晚上她帮助很多，愿神施恩给她。她是一个过去真的是守律法很律法的人，不单只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活得很累。现在宣告主啊，你要让公姐妹更多的不看自己，更多的看你，什么时候都到你面前说我不行，我不能，我告我不懂，让他每一次会向你祷告说主啊，我不懂得怎么祷告，主你就叫他祷告，神迹奇事就出现了。阿们，公姐妹祝福你学习这样的祷告，哈利路亚。当你觉得我不懂了，不行了，我不够啊，我不能，主就赐给你一个，你是一个虚心的人，天国是属于你的，神的能力必充满你，你这样也可以进到神的天国。阿们。做一个虚心的人，愿神在他的天国当中赐给你各样的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
谢谢
妈
妈，
谢谢妈妈，谢谢你们，
谢谢
啊，感谢主，
要恢复。
你连了靠恩典，真的靠恩典啊，软弱中更
要
靠恩典。哈利路亚，祝福你们，晚安，恩典够用，恩典够用，晚安。